地狱是真的，我去过那里。珍妮夫·佩雷兹此则见证来自一个成长于基督徒家庭的15岁女孩，她曾堕落过一段时间，发现自己过度吸毒，处在枯亡之中，终被打入地狱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带着使命，她又得到一次重生的机会，回到地上，以紧急的启示警示渔民、堕落和冷淡的世人。此文原作为英文。弟兄姐妹们，上帝保佑你们，请翻开圣经的约珥书2章28节，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。
我的名字叫詹妮弗·佩雷斯，今年15岁，像我这样的青年是很难认识到自己的过犯的，但带着圣灵的引导，他将帮助我并赐我所需的力量。我首先要说的是，下面的一切都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荣光，我不想谈论任何教义，也不想捏造什么新的教条传说。首先，我愿意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庭，他们总是言传身教，以主的教导教训我。我3年前得救，当时与利奇兄弟一起接受了主耶稣，我与主同行了2年之久，但开始上高中的时候，我变得叛逆不羁，远离了主的道路。当时我对待父母也相当反叛，并开始吸上了毒品，是朋友们教我学会了做那些事。我以为自己是个真正的基督徒，还能带朋友去认识主耶稣，但相反的，他们却拖回我到了世俗之中。我对父亲的叛逆被他们误以为是青春期的阶段，但事实上是毒品使我变成那样的，邪灵附上了我，那才是我对他们反叛的原因。他们对我管教很严厉，从不让我去任何地方，连在朋友家过一夜都不行，我不得不在他们背后偷偷摸摸地做坏事，逃学成了家常便饭，更因为毒瘾，最后到了几乎不去学校的程度。我当时已经有很大的毒瘾了，但主耶稣却把我从手中解脱。我说过，我曾是个基督徒。这见证开始于1997年5月2号，我曾有一位朋友，普通朋友，他自己对此也心知肚明。我以为自己很了解他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那天晚上，他打电话问我是否能出去。我的父母不在家，他们像每个周五一样去了一个祷告聚会。我告诉他们自己不太舒服，想留在家里。其实当时心里也是在生他们的气，因为我之前想和另一个朋友出去，但父亲没有准许，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自己要留在家里，他们也同意了。他们去祷告聚会之后，我的父亲打来电话，他说我们都要出来，你干嘛不呢？我心想，我不想违背父母，但如果我偷偷跑出来，他们不会知道的。我就那样做了。那晚父母回到家之后很快就睡了，我却早已准备好要偷跑出去。我打电话给朋友，并告诉他在街头一角等我，我叫他不要穿过我家，以免惊醒我的父母，毁了这事。然后我就把枕头放在背底，从窗户爬了出去。我住在一个2层房，所有的窗户上都上着螺丝，但由于父母信任我，我的窗户什么螺丝也没有。我就利用了父母对我的信任，因我住在一座2层房，我就从屋顶跳下落在了地上。主的旨意真是运行在万事之中。因我当时若摔断腿的话，那主在我身上的计划就不得而成就了。我走在街上，朋友已经在等我了。我打开车门，却看到3个男青年和一个女孩。我心想，我别的什么都不做，对，只管嗨、吸毒、喝酒。但看着那3个男孩和一个女孩，心里多少有点担心有人会占我的便宜。但我还是上了车，跟他们走了。原先，当我和朋友在电话里谈的时候，他说他们只是去城里的酒吧。我说好吧，听起来不错。就因为这我才去的，我从未想过他们想带我去汽车旅馆。当我到了那里，他们让我们在汽车旅馆的洗衣间等着，说是要去接另一个朋友。我说好吧， 猜想他们可能去租房了。他们回来接我们的时候，把我们带到那房间里。他们说，别担心，要相信我们，我们什么也不会做，我只是在等另一个朋友来，然后我们就一起离开这儿。我于是就相信了我的朋友，我以为他们从不会伤害我，但实际上我并不认识他们的真面目。起初我们只是聊天，我就说等人的功夫就喝点什么吧。我就和朋友一起出了旅馆，走进对面的小饭店，我买了三瓶雪碧就回了房间。他们开始把饮料往杯里倒，并没有人拿出可疑的袋子或是别的什么东西。他们让我觉得没有人会在我杯里下药或是对我动手动脚，一切看起来都没有恶意。我去休息室去整理头发什么的，当我出来的时候，我的杯子就已经满上了。我嚼上一块口香糖，草莓味的，喝下我自以为是雪碧的东西。这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但当我能够再次看见的时候，我感觉我的灵从躯体里出来了。我一直都在医院，看到医生和护士们围在四周。当我从身体里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自己的肉体躺在病床上。你知道，当人照镜子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一个印象，但我并没有看到什么印象。我看到自己的身体躺在床上，我转过身，有两个人穿着红衣，跟我们来，然后就抓住我，每人牵住我的一只胳膊。他们带我去了一个地方，我惊喜地发现这是天堂。我首先见到的就是一面巨墙，那白色的墙向外无限的延伸，中间有一门，一扇很长的门，却是关着的。在旧约里，摩西曾谈到过并描述过它的特点，我当时心里就知道就是这个典故，并看到那墙与其所描述的全然相仿。就在门的旁边摆着一大把椅子，右侧还有一把比这小的椅子，看来似乎是用纯金做成的。在我的右面有一扇大黑门，周围是如此之黑，只有从把手我才认出这是一扇门。这是一扇极丑的门，但在我的左边却是天堂，有树，水晶般清澈的瀑布，绿草，那是如此的平安之地，却没有人的踪影。向前，我瞧见了天父，却看不到他的面容，因他的荣光是如此明亮，如此巨大，在整个天国里照耀映射，没有太阳，没有月亮，也没有星星，他就是那光。我看到了他的身体，与圣子同在的身体，一个在另一个的里面相互存在。你虽看得到他们的间隔，但他们却是一个就在一个在另一个里面互相存在的。就在他的身侧有两位天使叫加百利，替上帝把好消息报告世人的天使，和米迦勒天使长。我之所以知道他们的名字，是因为这些都用金子写在他们的前额上。当我在圣父面前的时候，我感到自己真是羞愧，跪下来我嚎啕大哭，我为自己感到羞愧不已。即便我看到了他们的面容，心里也不想去看，因为我以自己为羞耻。身在主的面前，他就给我看了我生命中的一段影片，从起初直到现在。他告诉我说，那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我得救之后所做的事。我曾告诉朋友们说我是个基督徒，但是实际上我并没有半点果实。他告诉我说我是注定要下地狱的。天使加百列抓住我的膀臂，带我到了那扇我连看都不想看一眼的丑门。我试图停下，但因为当时我是在灵里，我们就通过了那道门。当我进到门内侧的时候，四处充满了黑暗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我们开始快速的呈现，像过山车一般就这样下落着。我感到越来越热，闭上眼，我不知道自己心在何处。停下之后睁开眼，我站在了一条大路上，并不知道它通向何方。第一感觉就是口渴，真是渴啊。我口里不住地跟天使说，我很渴，我很渴，但他却像听不见一样。我开始哭，当泪水流过脸颊，立刻就被蒸发掉了。那味道闻起来真是像是硫磺，像是硫磺，像是燃烧的轮胎一样。我试着捂住鼻子，只把事搞得更糟。我的五官 当时都非常的敏感，当我想要遮盖自己的时候，闻到的硫磺味儿却更加浓烈，并且连胳膊上的汗毛都消失了一样。我感到无名的热力像要把人都烤熟一般。我开始四下打量起来，看到人们在被魔鬼折磨，有一个女人在受苦，因为有一个魔鬼正在拷打她。那鬼砍下她的头，并用长矛在她身上乱拖一通，她无所顾忌，在她眼里、身上、脚上、手上，她无所顾忌地乱戳，然后又将她的头放回身上，在她的身上疯狂地乱刺，她便在剧痛的尖叫中嚎哭。我又看到另一个鬼在拷打一个年龄在22上下的男青年，这人脖颈上挂着铁链，站在一个火坑前，这鬼就在他身上用长矛在他眼里和各处狂刺，然后就撕住他的头发，把他填进这火坑，最后再用铁链把他提上来，对着他再次狂刺，就这样继续反复。他每次被填进坑里，我都听不到什么声音，但每当魔鬼将他提出来，他就带着剧痛疯狂的嘶鸣。我赶紧捂住耳朵，因那声音恐怖至极，却还是听得见。我的听力在当时变得异常敏感。眼里又冒出一个鬼，丑陋至极，之前的两个鬼也非常丑陋，但这个是最丑的了，身上有着许多动物的特征，我甚至都无法形容。他们四处去恐吓人们，把他们吓得魂不附体。这眼前的另一个魔鬼看起来却很美丽，像上帝的天使一般，但他并不是。天使和魔鬼的不同之处就是魔鬼前额没有金名字，上帝的天使们却有。在那之后，我回头看见天使加百利，他正向上仰望，我以为他不想看到人们遭受此般虐待，心想他为什么还在这里呢？不是快轮到我遭折磨了吗？口中渴极了，我对天使呼求，渴死我了，渴死我了。他听到了，低头看着我说，主要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他那样说完之后的一瞬间，我所有的焦渴、挣扎和苦痛就立刻烟消云散了。我感到的很是平安。他又抓住我的手，我们正要上去的功夫，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，珍妮，救我，救我。我向下张望，想看看他们是谁，但那烈火挡住了他们的脸，听来像是个女孩的声音。我只看到她伸出来的手，想让我救她，我虽欲帮她，却不能够，因我的手像空气一样穿过了她的手。我是如此的想救她，可是你看，她是没有希望的，我也帮不了她。四下张望，我又看到我的朋友们，我所认识的人和其他人们，他们看来都很熟悉，我却记不起是谁。我并没有参与他们的生活，但当我在那里看到我学校里的朋友的时候，我伤心极了。我心想，或许是我给他们的假见证，或许我身为基督徒而堕落不已，使他们不想再认识上帝，并与他远离，或许是因为我，他们才来到这里的。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。我发现地狱里是不存在的时间的，没有过往、现在和将来可言，一切都是一样的，他们注定要归向那儿。当我开始像我开始所说的那样，我不想捏造什么教条学说，但那就是我亲眼所见的。我在那儿所看到的人今天还活在世上。天使又把我带回了上帝的身旁，在他的面前我伏伏在地，没完没了的痛哭流涕。我还是不敢看他的面容，因为自己羞愧难当，但主却带着甜美的嗓音说，我爱你，就像爱你们中在听我讲话的人一样。他说他原谅我对他的一切过犯，他原谅了我。上帝看着我，向我展示了许多事，他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，地球，在地球周围我看到的一些柔软之物，像是臭氧层，是包围地球四周的，看起来非常柔软，我极想去摸它们一下。触摸到他的时候，我意识到那就是圣灵，因他曾为我施洗，我就说起方言来。在那时候，我向上仰望，许多邪灵就从我身上逃窜出来。以前我兴奋地吸毒的时候，就感到神志不清，并为敌人开了门，这些邪灵就闯进我的里面，他们这样折磨我， 之前所做出的行为举止并不是出自我，而是居住在我里面的邪灵在做工。神的话语中说道，当你的房子洁净了，邪灵们就会是七个更恶的鬼返回来。当我得救的时候，我的房子是洁净的。当我受洗的时候，我就看到过这些邪灵，一共是七个。他们之后又附有七邪灵，这七邪灵后边又是七邪灵，我数都数不清。但主耶稣却已把我从那一切邪灵中洁净出来了。他还要向我显明了将来的事，他使我看到了地球和将要发生的事。我所得到的意象是从今天到那狂喜之日的，但他并未让我见到那狂喜之日，而是向我展示了在那之前的日子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我要告诉你，那狂喜之日已经不远了。你要审视你自己，你的生活，扣心自问，我已经准备好与主同行了吗？主向我显明了将来的事，但他叫我不可告诉任何人，只等着那末日将近。我不想试探你，所以就不能告诉你我所见到的，但我要告诉并警示你，那狂喜之日已经临近。曾读过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，那是最后一个预言之一，其他所有的预言都已被成就，只有这一则还没有完全。但我要告诉你，它现在正在被成就。许多年轻女人正如日之升训诫神的话语。魔鬼虽想用年轻人组成一支军队，但主总是更强更大的。你若真正的接受救主并专心侍奉他，必将赐予你力量来战胜魔鬼，你就能在全地传扬他的话语，就像他在圣经里所命令的一样。他告诉我说，我有一个使命，这使命便是去向所有的年轻人传达我的意向，即便我不想做此事，这是来自主的命令，我也必将他们成就。回到身体之后，我醒来发现自己在医院里，我四下张望，看到了胳膊上的点滴和检查心脏状态的东西和管子。父母亲马上就进来了，我开始哭，他们看来非常生气，但主启示我，让我告诉他们每件事，我也就那样做了，告诉了他们每件事。护士走进来的时候，他告诉我说，他们非常非常的为我担心。他说，我当时要走了又回来，又走了又回来，要从不省人事变得恢复知觉，就这样反复发作了三遍。他们说其中一次，我好像再也回不来一样，因为他们为我担惊受怕不已。他们说，我当时口吐白沫，嘴里咕囔着他们所听不懂的话。也是在那晚，母亲发了噩梦，往常与我同睡的小狗跑到我父母的房间，抓伤了母亲的胳膊，试图把它叫醒。它醒来之后走进我的房间，看到摆在那里的枕头，它以为我还在那里，就走回了它的房间。然后它看见窗外的警车灯，从窗外它看到有警察正向我走来，于是就叫醒了我父亲。警察要向他们打电话给警察局来搞清我的情况，父母亲就得知我因过度麻醉而被送进了医院。在那时，主告诉我父亲，叫他不要担心，因为万事都在他的手中。父亲于是就没有担心。我在医院待了三天，一周之后，我们同警员谈话，他们告诉了我们那晚所发生的事。他们说，上次跟我一起的那个女孩本也不该去的，她父亲变得很担心，他就开车四处寻找，但并没有找到他。然后他就去了警察局，警察就像所说的巡警车通告了我朋友所开的车型牌照。有一个下班的警员去到车市场想买辆二手车，他瞥来瞥去就看到了我朋友的车，于是就报了警。当警察去调查的时候，我朋友的车停在另一个车位，所以他们开始并不知道他身在何处。我们在二楼的某个房间里，警察们从一间房间开始顺着检查每房，询问外面那辆车的车主。他们并没有找那女孩，只是寻找车主。敲到我们的门的时候，他们一开门就看到我躺在那儿，然后他们就走了。我所谓的朋友还以为警察走得好，但实际他们是去叫救护车了。其他警察们很快上来查看事态，就开门进去。那时候我的朋友，我所与之闲聊曾信任的朋友，在此刻正要强奸我。我感谢主，感谢他对我的仁慈。 这就是关于我父母亲的祷告。我在对着你们家长们说话，永远不要停止为你们的孩子祷告。他们若没有与上帝同行，要为他们恒久祷告，永不言弃。我的父母亲就从未停止。看我现在怎样在传讲神的话语，引导年轻人来服侍上帝，因为人人都需要他。我要给所有的年轻人一段话，我想让你时刻想念自己，审视自己，想想我何必要去在乎别人怎么议论我呢？我曾经很关心别人对我的看法，但我现在知道他们根本都不在乎我。当主在我面前的时候，他们是不会露面的。我记得当我站在主前之时，朋友并不在身边帮我，父母亲并不在身边帮我，我的牧师、教会并不在身边帮我，我是独自一人，并不得不自我保护。在他面前你不可欺骗，因为他如此圣洁。当身在那方的时候，我并不感到自己属于那里，因我是在罪里，而天国是圣洁的。我今天告诉你，你若还未接受主耶稣，那今天就该来接受他，这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。我告诉你，这些并不是要把你下进天堂，让你看到恩慈，看到他对我们的爱。他天父遣他的儿子为我们而死去，所洒落的每一滴血都为洁净我们所有的罪孽。你若想接受主，这就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。归向主吧，别管别人怎么说。你若想服侍主，就以全心来做，不要只是用嘴说，要用你的心思意念来说。不要为前程而担忧，要把握好今天。你永远不知自己会何时死去。我只有15岁，在我心里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死于这个年纪。但你要考虑到那一点，我的生命并不属于我自己，你的生命也同样不属于你。我们的生命属于上帝，我们利用生命而不加关心，却堕落世俗，忙碌于那无用之事。世俗可以提供很多东西，但要记住，上帝却拥有更多的东西在等着你。世俗中有地狱和死亡，上帝却有永生，没有止境的永生。现在你若想接受主的话，请你低头闭眼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今天以基督耶稣之名来到你的面前。啊，主耶稣，我要在这个时候接受你为我的救主，我要让你进入我的生命。地狱像这位姐妹说的一样真实。主耶稣，我不想去那里，无论如何都不要。主耶稣，我求你原谅我犯下的所有罪孽，原谅我的一切过犯，每一个小秘密，我的主，我都要把他们揭示给你，请为此而原谅我吧。主耶稣，我相信你死在十字架并从死中复活，我相信你将进入我的内心并掌管我的心灵，永住在我心底。我将研读你的话语并活在其中，我将出席教会，因为主耶稣，我知道你是在教会里的，我知道两三个聚在一起，主的灵就在那里。主耶稣，有你的所在之地，以耶稣基督得胜的之名祷告，阿门。如果你以此祷告了，欢迎你来到天堂的国度，现在你就有遍及全球的兄弟姐妹了。这是你一生之中最重要的决定了，不要利用它，不要再回到世俗当中。世俗最终走向死亡，而上帝的道却是通向永生的。你的每时每刻都要像生命的最后一秒一样如此度过。如果这个见证打动了你的心，请把它转达你的朋友，使他们也有机会接受主耶稣。不要浪费这段时间，因为这可能是你最后悔。